嗨，大家好，这里是音乐就该好好听，我是主持人林尚德。在这一集节目里面，你将会听到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周杰伦的写歌方式如何影响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模式。第二点是 Mojito 这首歌的歌曲词曲分析，包含他的一些争议的我的看法。第三点，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周杰伦的创作班底是什么样的班底，支撑着他走了这么远、这么长、这么丰富的音乐历程。第四点，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听过的一些周杰伦的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位人物呢，他是非常难介绍的，因为他的功绩哈，伟大事迹实在是太多，那影响到太多的人，那创作过许多的太多的歌曲，跟有了很大的一个，他等于是划时代的一个划时代超越想象力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好，那这个就是周杰伦哈。那周杰伦他开始出道是2000年，那差不多就是我踏入唱片圈的时代。那所以等于是我在一开始踏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人物。那当然也会唱片界内会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们的前辈会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他的什么，学习他的什么，然后他这张专辑哇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然后那我们都会去翻他的这个幕后的工作团队是哪一些的，那那些都是我们很敬仰的老师，也就是说，他跟我的职业历程其实是有点时间上是很重叠的，那么所以我等于是，跟我们这一代的音乐人应该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听、在研究、在佩服跟很喜欢他的音乐，所以今天这一集大概也很难讲到很全面啊，特别是他除了音乐的非常扎实的那一面之外，他当然还有导演身份，那包含他的新闻性、娱乐性，跟他去好莱坞演电影啊，跟 Kobe Bryant 一起拍广告，就是各式各样让人觉得哇，实在是太屌了的事情。这些反正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我们今天就不会跟大家分析这些。那我们主要还是讲讲周杰伦的音乐。那首先先来讲一下周杰伦的音乐怎么样影响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那我在记得我一开始在踏入唱片圈开始写歌的时候呢，那时候大概在我们之前的音乐的主流方式，主流写作方式还是希望歌曲有很清楚的抑扬顿挫，然后主歌慢慢慢慢铺陈到了副歌会大家拉到一个高潮，然后每一个音之间是不太重复的，就是它的情绪是比较大块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这些90年代很红的国语歌，什么吻别啊，然后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大概就可以知道，就是它不是一种片段式的，那或者是以一个动机模式一直往前推进的写歌方式。那也就是说，但是这种动机式的写歌方式当然在周杰伦之前就有。好，那我们自己在写歌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写过。可是在那个时候你那样写，大家会觉得说你是不会写歌，是不是？你怎么一句一直重复一直唱，你这不行呢，再做一些调整这样子。那直到周杰伦出来了那首可爱女人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爱女人，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可爱女人，她就是同样的哆来咪嗦嗦嗦嗦嗦咪嗦哆哆哈，她副歌每一句都是这样的音，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其实只有一句。那当时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哈，不过大家都能够察觉到这个歌很好听。好，那所以这些理论呢，或者是这些以往的这个模式呢，就瞬间被打破了。那因为那个时候西洋流行音乐已经行之有年的，就是1990几年的是 R&B 最红的那个年代，已经有蛮多这样子的模式，然后鼓的节奏是非常的规律的，而不是像以前那种真的爵士鼓这样要很多丰富的变化，然后歌曲会有非常多的和声的这样子的乐风，其实已经在西洋音乐走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华语就一直还没有就很多人也尝试了，可是就还没有一个人来一统天下，直到这个 周杰伦出来的这个第一首歌算是非常的石破天惊，然后一开始前奏进来就呜一声，然后就直升机跑出来，就的音效，就是充满了想象力。那徐若瑄的 MV 是吧，就是其实每个东西都带给大家很大的冲击。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先讲一下这个副歌为什么大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这一类的歌曲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氛围，所以大家要听的并不是它的音符的变化，当然它的音符变化也是排列的很好，就是大家要听的是这个节奏，然后这副歌的很满的和声，那听起来会有一种很那个时候很流行的 R&B 的一个味道，所以当时周杰伦出来，大家就说他是什么 R&B 的这个小天王、新天王，或者是陶喆接班人这样。虽然说他其实周杰伦的音乐不算是很纯的 R&B 哈，那当然这个不算是很纯的 R&B， 在事后证明这是完全是他的优点，因为他后来。正因为他不是很坚守 R&B 路线，他开拓了非常多的创作的新宇宙。那么他第一张专辑当然就受到了很大的瞩目。你看那些歌曲啊，心情啊，是吧？心情一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大家就哇，也有这样子的歌，又这么好听，然后和声非常非常好听。那黑色幽默啊，龙卷风啊，斗牛啊，娘子，这反正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所以当然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不过你想要成为一个像他一样这么影响整个产业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呢，势必第一张专辑好是不够的，所以他这时候就后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那范特西就真的是确立了他的无限想象力的风格，那当然专辑名称也叫做 Fantasy 嘛，那这把它直接翻成中文范特西，它就有一种周杰伦做的东西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就是Fantasy 为什么我要用英文，我就是翻成范特西啊，然后就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子主张都非常的合理，然后觉得歌词我里面就是要唱中国风，然后大家就很合理，然后歌词里面要有装，我要有双节棍啊，然后大家就对，很有道理，你的歌词里面有双节棍的很适合这样，所以在范特西这一首歌里面，这张专辑里面就也是有很好听的简单爱，那么很酷的双节棍呢，然后抒情名曲安静，爱在西元前呢，就是其实也是支支强打了，包含讨论到一些家暴的议题的爸我回来了，那也就是说周杰伦他其实在做音乐他的包袱真的是比别人小很多，那不过大家会讲到说啊，他有很多的特色啊，中国风，结合嘻哈什么英文摇滚，他什么都尝试了，然后又写了很多的题材，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重点，他的重点是他的音符排列真的写得很好，也就是说他在写歌这方面是确确实实有才华，而且是高人一等的，之后才足以支撑他的这些众多题材了。不然的话，你如果写歌写的不好听，你这些东西是无法被支撑起来。那我们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其实周杰伦在发片之前就已经写了很多的畅销歌曲，而我们那个时候在虽然还没有入行，但是也很喜欢听音乐的时候，都会发现哦，这个歌很好听。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习惯去找说这是谁写的，那就是哦，世界末日 Shubidua 的世界末日，然后还有屋顶，我说哇、哦，怎么都这么好听啊，这个就是拔辣之外又很有气质、啊、这到底是谁写，然后还有一首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瓜牛啦，就是上华那时候全新演唱的瓜牛，那这个是他在还没有发片之前我对他印象深刻的三首歌，那罗喉现在就是江蕙唱的罗喉，现在是我应该是比较后来才知道的，那当然也是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就是音符排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周杰伦他是一个 pattern 式的写法，就是他会一个 pattern 一直走下去，像刚刚讲的可爱女人是一个啊，然后七里香啊，那个雨下真夜手哆西哆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手哆西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哆西哆，就是它会有一个 pattern 就一直 一直重复一直出现。那如果这个 pattern 是不好听的话，那简直是不忍足听，就没有办法一直重复下去。那再者是 pattern 要写得好之外，它在每一颗音符的排列确实是比人家优异的，因为我有去研究它的用音。然后比方说他有写给这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嘛，这里头的每一个音，就是你很难找到说，哎，这个音好像换成这个音会比较好听哈。那在他的歌曲里头，其实找不太到这样的东西哈。那怎么证明呢？哈，就是说在他出来之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手或创作人写歌很像周杰伦，或者是他出了很多，哎，怎么是中国风，或者是这 pattern 一直重复的，然后就总之你可以听得出来是受他的影响，然后可能跟风马上就发的。那没有一首歌或没有一个artist 是超越周杰伦的，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没有周杰伦的好听。就是说我认为周杰伦能够撑这么久，他影响了这么长，载智力有发挥到这么长的时间。音符就是他的本业，音乐是做得很好。那音乐做得很好里头，我认为他的音符排列是真的很厉害。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就是这一句，他的这一句，我想要把它改一下，好，到底怎么样会是更好听的？你会发现改不出来。那因为他编曲啊、作词啊、混音啊，这可以交给其他的专业人来处理。但作曲它终究是要自己来，就是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写的嘛，曲，所以确有它过人之处。那这个是我们讲它如何影响了这个整个的唱片业，或者是台湾2000年之后的音乐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他的题材，然后你看他的，我想他可能可以连 MV 跟音乐一起讲了，甚至这个中国风的不多说，实在太多了。那他也有做这种教父的这种音乐是吧？然后还有战争的题材，然后台式嘻哈就是念念唱唱，那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又好像听不到这样的东西。那我记得他在双节棍这首歌好像还有在这个意大利的电台有排行，就是跑到前面几名去，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独特的一种风格。就是周杰伦他可能养分是有人部分是来自于西方的，可是他可能结合的更多是属于台式的东西，所以这种台式嘻哈的这种逻辑。那他有一阵子也写了很多的英伦摇滚，一路向北啊，不能说的秘密。那么当然还有日本风格的这种七里香啊，好，这个是 MV 也好，这个歌词跟旋律也是，然后用乒乓球来做声音的取样的三年二班呢，千里之外这个是 featuring， 好，这个 featuring 一个经典人物是费玉清，大家出来就觉得哇，你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样。那包含亲子歌曲啊，听妈妈的话，对，这个差一点被选为国歌的听妈妈的话。总之呢，他题材真的是荤素不忌啊，没有荤啊，但是他的题材确实是很开，他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他都可以把它执行的很好，就是他的音乐的 sense 确实是过人。那对于他听众能接受的东西他也抓得很好，就他不会做到过度前卫，或者是一听就这个好像是有点落后的东西，就是这点他始终都无疑是抓得非常非常的好的。那另外再提一首歌，就是他帮 SHE 写的《热带雨林》。那我还记得这首歌是钟兴明老师编的。那这首歌曲其实当然是很好听，那这我当时听这一首歌印象最深刻的反正是那个歌词，那个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秃鹰，将我想你啃食干净，然后月色摇晃树荫，然后传说在热带雨林这边的这一个歌词，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就是哇，这个 我这个对，确实是血淋淋。那个是歌词，怎么会有人写这样？那个时候其实不太有人敢这样子写的。其实现在也没有，就是它是个抒情歌的样态，可是它的歌词是这么的露骨的啊，血淋淋，然后啃食干净。那这当然我们也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这也就是我们在上一集讲到那个姚若龙的写词方法里头也有讲过的，那就是一个串着写扣着写这个契科夫的腔的原理，因为它有秃鹰，所以它会啃食这个尸体，那就把这个我想你这件事情比喻成是尸体，那有尸体的话就会血淋淋，好，所以等于就是它建筑的基材。那但是那个时候来看是非常的亮眼的基材、哦、那当然旋律是非常好听，然后 SHE 唱也非常好听。那除此之外、哦、当然不是因为这样我的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在帮忙公司培训一组这个女子团体、哦、人很多的那种女子团体，然后当时他们都叫都要做这种有点像内部验收，或者要表演给唱片公司看。那个当时的要签进唱片公司，都要准备一些试听带啊，然后最后如果他们觉得不错的话，就要看人跟现场表演的那个年代，那当时他们就练习《热带雨林》。然后这个因为有多部和声嘛，他们人也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然后为了证明他们好像能唱。所以又有安排和声这样，所以这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啦。所以我就每次听到热带雨林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在工作的事情。那其实有还有好几首歌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都听过四五百次，然后就是因为一直唱，或者是我们在一直录音就一直重复。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永邦的《你是我最爱的女人》，然后那时候培训的是男艺人，一个年轻的男歌手吹萨克斯风，然后我后来没有出道，但是当时的选定是希望他唱一种深情的男人的歌曲，所以就唱这首《你是我最爱的女人》好几百遍，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一句一句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然后还有培训另外一个是女生会很会跳舞的，那当时有设定她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自然就是许慧欣，会唱会跳的是吧，那所以就当时在公司就要一直练的歌就是孤单抗体，然后还有这个同样也是许慧欣，然后是哥哥 and 妹妹的那个哥哥转中一写的倔强的背后，我、哦、这个不是开玩笑，这几首歌我真的都听过好几百遍，然后再跟歌手说，哎，我们这句再试一个怎么样，我们再怎样，然后这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哇，那真的是非常磨人的过程、哦、但是也因为这些过程、啊、那让自己有很多的成长、哦、但歌手当然也是在录音室里面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演绎，然后去折磨跟去了解自己跟麦克风跟器材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录完就会再听再开会检讨，再进录音室再录再开会检讨再录音室再录，然后现场他也要练、啊、所以虽然这看起来现在看起来有点土法炼钢，不过我称这个为把这个技术用身体记忆下来了，就是对于我而言，我是担任制作人，或者说那时候是制作助理嘛，就是把这个配唱这个记忆，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歌手要这样唱，那这一个歌手的声音是这样，那我们要仿效的对象他怎么唱这件事情，用身体把它记下来。那对歌手而言，就是透过一直唱的过程，他会觉得很烦躁、很不安、很无趣，然后但是他也不知不觉唱了好几百遍，也听了原唱听了好几百次。之后他确实也用身体把这个技术给学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培训艺人过程当中的一些个小故事，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周杰伦的Mojito 这首歌的分析，以及他的写歌创作的一些特征特色。那么我们在分析之前呢，先来听一下 Mojito 这首歌。如果您是使用 KKBOX 聆听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就会等一下就会直接播放这首歌。如果您不是使用 KKBOX 的朋友呢，就麻烦您自己跳出来听一下这个歌曲，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歌词，我们等一下都会一并讨论，请听歌。 好，这个充满南美洲风格这种轻松热情的一个曲风，那么当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周杰伦的歌曲。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周杰伦他的作曲的特色，那他同时其实也是我们华语流行音乐在写抒情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这边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他的歌曲呢都是以八分音符为主体的。那八分音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边当然不讲太多音乐类的术语，你只要想到我们演唱会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人说来把你的手借给我，然后就会左摇右摇。如果你这首歌呢没有办法这样左摇右摇，那拍手这样打打，不是上就是下的话，那这首歌呢就是被称为，就是被业界当时的业界称为这歌不会红。就是说当时其实到今天也是啦，就是很红的这些抒情歌，特别是巴拉歌，其实都还是有这种八分音符的特色。好，就是你说周杰伦的歌这个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好，就是你拍手的时候它的音拍子不是落在下就是落在上，就是它不会有太多的附点，就是它的写歌的时候是非常重在意这件事情。那也有很多人讨论，他觉得是华人的律动感不好，所以我们的歌就不是正拍就是在反拍。那如果是老外的歌就会有很多的附点，这种就是你很难数拍子，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又不是左就是右。我们在演唱会看到这种左右摇摆，后来我总算学会了，这些都是不是左就是右嘛，或者是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就是拍子会是非常固定而且绵密的，就是它也不太会有空拍，它会让你每一个拍子都有音可以唱。那关于这点，那我的解释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怕尴尬的耳朵听觉，就华人很怕尴尬，所以你会听到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塞满满的。那也就是说这些歌曲不会有任何的空拍给你，包含快歌也是一样，就是说快歌应该要会有很多空拍留给音乐，其实我们的歌也几乎都是从头到尾唱完，那这个是我们的听觉习惯。那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征。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它的歌旋律，它的旋律呢在副歌的时候都会有两段式的高潮，那这同时当然也是华语流行巴拉歌的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之一。然后比如说我们听他的这个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咪咪嗦瑞咪嗦西西哆啦咪咪嗦瑞咪，好，这一个就是一个第一个高潮，这是第一个最高音，然后第二个高潮就是下一句发发啦瑞哆啦，然后这边就到了第二个高潮，第二个上行的高潮。那当然一般如果你第二个高潮比第一个高潮的音还要再更高的话，那会是一个更听怎么讲，听觉听起来是更爽的一种感觉。然后总之就是我们的副歌呢，就是只有一段式的高潮是没有办法满足听众，你要再下来然后再把音再往上走，那这个就是周杰伦写作 的一个特征。那当然同时也是这些大红歌曲的特征。那第三个特征呢就不是周杰伦特有的了，就是说周杰伦并没有百分之一百是这样，但是我只是补充给大家听，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抒情歌第三个特征就是副歌是上行音。那以我们刚刚举的那个就是咪咪嗦瑞咪嗦西西哆啦咪咪嗦瑞咪嘛，它是不断的一直在往上。那因为上行音阶给我们带来一种亢奋，带来一种希望，带来一种正面的能量，所以我们的副歌就会很经常的会是上行的。那有没有一些歌是下行的，也是有的，那林俊杰就有很多歌是这样，修炼爱情的悲欢，它就是比较往下走的，所以你听这个句子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它不是那么开，或者说没有那么大杠，或没有那么狗血， 所以这就是上行音阶跟下行音阶会给你带来的也就听觉上的感受的不同。所以这三个原则大家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在过去20年从云南到云林的朋友，从这个东北到高雄的朋友都会喜欢的歌，它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特性。我这研究是有高度的这个符合这三项要点 的特色。那么 Mojito 这首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在华语歌，这真的是华语歌特别爱用，这个老外歌、日本歌、韩国歌也有这么一点点这样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歌很喜欢用这个和弦的内音，就是 arpeggio。 那比如说像这一首歌，这个 Mojito， 那一开歌就是 Mi So Do Mi Re Do， 那这是 Mi So Do Mi， 这是一个这个六麦的一个组成音。那么它其实下一句是什么？拉哆咪嗦发，好，这边又来一个拉哆咪哈，拉哆咪嗦发，拉嗦发发咪，好，这边有一个蹲下来的音，它其实真正要走的应该是拉哆咪拉哆咪嗦拉啦，但它有个拉哆咪嗦发拉，好，它等于是在这个嗦跟拉之间有降下来唱了一个发，那当它会有一种就是这个的音程会比较不呆板，因为它下来蹲一下然后再往上，那一来是比较灵活，那二来你会觉得这个音程会变得更高。好，比如说它是拉哆咪嗦拉，好，你就会觉得好像很直，那拉哆咪嗦发拉嗦发发咪，好，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感觉起来那个拉好像变得更高了，而且就是很灵巧的感觉。然后它在副歌的最后也有这个东西，它是拉哆咪咪瑞发咪瑞哆西哆拉，好，大家可以听这个头，拉哆咪咪瑞发，好，大家是蹲下来，拉哆咪咪瑞发，本来一个是拉哆咪发，好，就是因为它有蹲下来，所以其实这个跟刚才我们举的那一句也是一样的手法，好，这个拉哆咪嗦发拉嗦发发咪，好，就是嗦发拉这个蹲下来再跳上去。所以周杰伦他的歌其实是有很多的清楚的脉络，也就是说他不会这个动机只出现一次。然后那我们在学写歌的时候，这些前辈都会讲说，你这个动机很好听啊，你这个句子很好听啊，你要再想办法再让它出现一次。所以在全世界的人在写歌的时候，其实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就是大家想尽办法把这个最好听的 hook 一直重复，一直出现。所以你会发现周杰伦他这一个剧情，他等于是主歌跟副歌，他有很怎么讲，很通用的好几句是通用的开头。那通常我们不太这样子写，就是说这样子写它其实 不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主副歌的样态，因为它有很多是共用，所以你就是说这首歌它变成是你也很难说出它好像有什么副歌，也就是说副歌也不是特别亢奋。那当然这种乐风的歌它也是这个调调，它没有要把你拉得很开，然后让你觉得是听一个清楚的主歌跟副歌。所以就是说周杰伦他在做这种，当然旋律是在地化，然后他在在地化的过程当中，他是有把原来的曲风有好好的消化过了，就是他知道我要做这种南美洲这个风格，我应该要怎么写歌，我要怎么安排我的旋律，而不是说我硬把这个巴拉格的写法塞进这个南美洲的风格，那就会觉得蛮突兀的。纵使是周杰伦这么具有想象力，大概也还不会做这种太突兀的尝试，就是那这就是他在这首歌里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写作的点。那其实最精彩也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做了拉哆咪，我写这个嗦哆咪，嗦哆嗦，就是大家都知道写 arpeggio 的音会有带来比较大跳的音程，然后会有一种很和谐的感觉，因为它是和弦的内音嘛。但是要怎么样使用的巧妙，跟你不要听起来很呆板，就是一路往上冲，或者是完完全全都只是和弦内音， 那听众其实也都听得很腻，所以就是什么样编排，哪边要下来，内音之外他还要再用哪些经过音让他听起来更顺畅，那这个就是写流行音乐的歌曲的最大的学问啊！这个所有的写手都在找寻一个很好听的一个上行音。好，那这个是我关于这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作曲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啦。那么歌词呢，歌词是由黄俊郎所写，他还帮周杰伦写过很多别的歌，那以父之名啊，或者这些都是很棒的歌。那么这里头呢，当然有很多的南美洲的元素啊，风情，也就是说他其实出发点是从 Mojito 这种酒的的名字下手。那大家听到这酒会带来什么样的享受呢？乐风又是南美洲的，那就好像几个关键字嘛，好，南美洲古巴雪茄，然后 Mojito 浪漫，那么这个哈瓦那，对不对？哈瓦那散步啊，然后双人舞啊，老爷车啊，该在古巴开老爷车是吧？然后有棕榈，南美洲的味道，然后古董书摊啊，是不是？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在当然这个歌词不是方文山写，但方文山在这种写法，他在《我作词家》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他说他这个是建筑基底的搜寻，就他在写一个主题之前会把这些相关的字词都把它整理好放在旁边，然后再决定这个地方当做我这个柱子，好，那这一个词当我的窗户，那怎么下一个词当做我的二楼，好，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符号式的积木式的写建筑基材式的写歌的写词方式。那当然这个看起来黄俊郎也是这样子的写法。那我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有一个这个词人掉书袋的地方，这个而你是文学家笔下的那一片海，那我想他指的应该是海明威，因为海明威还有待在古巴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他笔下也写了很多这个古巴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一个文学家大概指的就是海明威，但他没有明着说出来啦，因为我想一般的听众对于海明威是谁大概也不是很关心。那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呢？因为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写作的两大理论，一个是契诃夫的枪，这俄国的文学家契诃夫，另外一个我们常举的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就是歌词他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你要适时把它藏住，所以也就是说你写出来的只能是冰山露在海平面外面的那个样子，但是整座冰山是露出海平面的八倍这么大，所以铁达尼号才会撞上冰山，对不对？因为他说这个冰山好像很小嘛，哪知道他这个水面下这么大，这个所以海明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文学作品。接下来第三阶段我们来看看周杰伦的创作班底啦。那么周杰伦的曲都是自己写，那么词当然有过很多人帮他这个操刀啦，我们这个方文山不用说，那这首歌的黄俊郎，那他自己当然周杰伦自己也写了一些词，好，那包含弹头都有帮他写词。那么他的编曲呢，这个他编曲算是都是用名牌货，这个是我们都是唱片圈内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洪敬尧老师、钟兴明老师，然后还有 Michael Lin 老师，然后还有黄宇勋老师。那大致上有一个时代 的这个编排，就是可能初期呢就是钟兴明、洪敬尧跟麦克林麦克编，那但前几张应该都几乎都是Baby 老师、钟兴明老师跟洪敬尧老师编的，那后来开始有比较多的 Michael Lin， 那到了比较近期的就是黄宇勋编的很多了。那黄宇勋是跟他在这个参加吴宗宪的这个超级新人王里头，黄宇勋是冠军，那周杰伦是第二名，所以他们应该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黄宇勋我有找他编曲过，他是一个 编曲非常的怎么样奔放，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他编曲非常之快啊，他编我们那个歌他三个小时就编完了，这真的非常厉害，而且编出来很非常好，就是和弦跟tone的选用，跟他有一些心，就是每个编曲我们都希望他有一些心意嘛，他这个都顾得很好，就编得很快。那他其实也是这个什么刻在我心里的名字这首歌的制作人，好，那就是说他的音乐才华还是这个毋庸置疑的。那他的周杰伦的混音应该绝大部分是杨大伟老师混的，这个杨大伟老师他也是咪过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伍佰的啊，陈升啊，这个 SHE 也非常多，华研很喜欢找杨大伟老师咪。那他咪出来的这个音色呢，就是格外的浑厚，然后听起来不吵，那 vocal 是既清楚但又在音乐里面，这个我有一点很难跟大家用文字描述清楚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听混音会觉得哇，这个混音很漂亮，但是听起来就是漂而亮，那亮到会有一些不耐听。那杨大伟的混音就是底盘很扎实，所以听起来很耐听，然后 vocal 呢也清楚，可是又不会好像得大头症一样，整个很大一颗跑在你的这个脸前面这样。所以他确实是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混音师，而且他很注重养生，每天会去跑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但他以前是在这个立丰的楼上，立丰录音室也是一个经典录音室，那现在拆掉了，都更拆掉了，而且都更拆掉速度非常快，很快的时间就已经盖好新大楼，所以他现在有另辟这个录音，有另外再盖一个录音室，那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栋大楼，有很多的，竟然有两间这么经典的录音室在里头。那么他周杰伦还有他很喜欢把这个身边的朋友来一起玩，一起我比如说他的这个造型师啊，那被他搞到这样拍出来拍 MV 啊，跟出来上节目啊，或者是一起上综艺节目，俨然就已经是出道了。那我们还是提一下这个幕后的人员，他很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阳光宅男》，那这里头的那个阳光宅男本人呢，就是这个杨大伟老师的那边的录音师，那叫戴建宇啊，就是其实他本人一点都不宅，有一种但是很专注，但他是很对器材啊，对音乐啊，对各种的混音这种东西是很有研究又很有热情的一个人。可是被他在 MV 里面弄起来就很像很宅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周杰伦显然是看到他在做音乐的那个专注底下，哎，你还有另外一个面目，哎呦哎呦不错，哎呦，那你来帮我演一下男主角，哎呦蛮屌的，好，阳光宅男，这也是他就是总是让人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他使用他的好朋友们，然后使用的非常的恰如其分。那在阳光宅男里头，其实杨大伟老师也有入镜，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MV。所以做音乐到底是要先成为朋友再做音乐，还是做音乐做到成为朋友呢？这个也是一个千古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这通常都是在用在乐团，就是说乐团比如说五月天他们就像是先成为朋友，很好的朋友在玩乐团。那有一些人是我们是乐团上很好的伙伴，可是没有什么私交，这个在老外的乐团就非常非常的多了，那他们可能一起红了非常非常的久，但是不会彼此打电话或者是到彼此家里去吃饭。那这一派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把专业的东西做好就好，那彼此留一些空间让彼此喘息。那我自己到了年纪在越来越大的时候是更支持这个做法，因为有时候太好的朋友要一起做音乐，可能那个磨合会更大，因为彼此之间更没有距离，更对彼此的期望更大，那倒不如大家在专业上好好表现，那么 工作结束之后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在荧光幕前会看到很多的团体感情是非常好的，我说的不光乐团，比方说 SHE 也好，五月天也好，苏打绿，那我相信能够维持的长久绝对不会是他们每天黏在一起可以达成的，应该相反的，他们是应该都有把自己的空间跟团体的空间抓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才有办法长久一直走下去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ojito 这首歌，有一些网络有一些讨论说这首歌的旋律很像这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霍尔的移动城堡》里头的一首曲子，是由当然是由久石让所创作的，叫做《人生的旋转木马》。但它有一些动机，听起来有一点点像，不过这离抄袭还远得很、啊、所以这个关于仿效跟抄袭，我们在前两年的这个。那个啊，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 这首歌，的主电影主题曲里面也有很多的讨论嘛。我们说这个很像以前的一首老歌，叫做《Reality》，然后也有很像一个配乐的旋律。那当然，我们在如果我们是以这种和弦为导向的创作模式底下，其实和弦进行很类似的时候。它的旋律就会某种气味上是很容易会像的，所以以我来看，我其实觉得这个离抄袭是非常非常的遥远了。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法律上的定义，抄袭是要八个小节的音要完全一模一样，你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八个小节音都要一模一样，那真的是就真的是抄袭，然后这个是躲都躲不掉。那我们当然在创作的时候会有些reference， 那这个 reference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想象的来源跟沟通的要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对于形容的形容词的想法是不一样，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比较有力量的歌曲，那你的有力量跟我的有力量就不一样了，有些人觉得有力量是鼓要很强烈，有些人觉得有力量是他反而觉得可能是歌声在嘶吼，他觉得很有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大家找了一个 reference， 说我想要有一个很有力量 的歌曲，就像叉叉叉这首歌，那大家比较容易聚焦。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在在写一些歌曲，比方说你想要写某种氛围，或者是你在想要写某种曲风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去听一下这个风格 的一些曲子，那你会知道说哦，这个风格应该会有很多的三连音，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是它这边会有什么样子的鼓的 session， 又或者是说它的风格应该怎么样，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配器，你会去做那个研究，那之后会把它融入你的这个曲子里头。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常常会有的 reference。那当然 reference 要怎么样使用的巧妙，那就确实是功力的。那我有经历过许多的案子是它的 reference 可能是三种。好，就是说我希望音乐的氛围像 A， 那旋律的感觉像 B， 那编曲的配器像 C 这样。那如果大家沟通的很顺畅的话，就是整个团队呢没有人有抗拒，或者是没有人有疑惑，执行起来是不会跟原曲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关联。但是确实在我们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是会有 reference 的存在，那么这个是古今中外全部都有了。那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访问说很多经典很红的歌曲，西方的也好东方的也好，他说我当初在写的时候是想要做哪一首歌的这样的调调，所以这其实不是我们华语音乐特有的样态了，这是要先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如果说 Mojito 这首歌是真有仿效或者 reference 的话，我认为完全不会是人生的旋转木马，还比较有可能是这个 Matchbox 20跟 Santana 的合作的这一首 Smooth， 对，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啦，哒啦啦啦啊，这个吉他对不对？一下大家就知道哦，是哪一首歌？其实它的氛围是比较靠近这样，可是你能说这个是有什么抄袭？当然没有，因为你这种南美洲的音乐的风格，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些配器，然后会有 percussion，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shaker 的声音，这些都是等于是它的构成要素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构成要素，你也很难听起来像这种音乐。所以呢，就是说他们的氛围很像，不过绝对不会是抄袭啦。那当然他们有一个过门是很像的，就是那个他有那种连续型的半音上行，那个地方倒是两首曲子都有。那在 Mojito 就是他第一遍歌唱完，他准备要接第二次的主歌，他会有一个管乐，就是所有的乐器大齐奏的那个吧吧吧哔哔哔吧，那个好，那不哼的不太准，总之就是那个连续性的半音，那个在Smooth 这首歌也有一样的，当然但 Smooth 是更早的曲子，所以这个就是光这一个东西我们就或许可以讲说这里可能有比较高度的仿效或致敬的影子啦。不过他们的走法然后用法跟那个拍子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然后不过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所有的老乐迷是会醒过来说哦，这个是 smooth 的这个味道，这个有很精彩的一个仿效。所以关于我想抄袭跟参考之间，那我的看法会比较靠近这样，就是以实物操作的角度，我们认为reference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就是看这些音乐团队怎么样把这些 reference 做到听起来像是这样子的味道，不过产出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那就会是我们聆听的重点，就是我们在欣赏的时候的快乐的所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第四阶段，就来讲一下跟周杰伦相关的小故事。那当然跟他本人其实算是没有相关，只是我自己有经历过一些事是跟他有一些关联。然后这个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双截棍这首歌，非常酷的一个歌，那过了这么久他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酷。那这首歌是我们华语的编曲的一位很优秀的编曲老师，叫做钟兴明老师 Baby 老师所编的。那这首歌就差不多在我刚入行的那一个时候发行的。那当时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去找这个钟兴明老师编曲，我当然是跟曲，因为我是制作助理嘛，我不是找了我们的这个。那当时钟兴明老师是在强力啊，不对，对不起，白金录音室里头。那以前的编曲很经常都是在录音室里面驻点，因为以前的工作流程，他们编完之后要把这些 MIDI 都过成录上盘带或者是录进电。那当时 Home Studio 是还很遥远，离 Home Studio 的时代还蛮遥远的，所以他们就会驻点在录音室，录音室提供一个 room 给他们，然后让客户们有制作人啊、录音师啊、混音师啊、唱片公司都可以很方便的过带，因为以前那些设备太重了嘛，那过一次带又要找搬家公司的人跑到编曲老师家里搬好几摞的上百公斤的器材搬到录音室，然后一次过完五六首歌之后，然后再搬回他家，实在是太苦了。那一个原因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这些编曲老师在那边编呢，以至于他跑不掉，因为所有的制作人要找他就杀到录音室里面，然后要插队也都是杀到录音室里面，然后他要迟交了，你就是在门口等上一个制作人跟他敲完了之后，然后下一个马上捅进去，然后把他抄死这样。这个就是有他的工作的必要性。那在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那些日本当红那些漫画家，什么鸟山明啊，这些啊，就井上雄彦啊，他们啊，什么手冢治虫啊，都写那。他们在赶稿的时候，就是五六家公司在门口在那边等他，然后画完这一个之后，然后下一个再继续画，然后不眠不休。我就觉得，哦，那以前这些编曲老师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状态。那么，所以我们去 找 Baby 老师编一个，我还记得是周蕙的歌了。那因为以前没有办法用电脑寄来寄去，所以就要制作人去现场去听，说听完编曲，所以那个老师，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和弦改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拍子改一下？就现场要瞧好，然后瞧完之后下好了一首，他就会过带过给你这样子。那其实是挺有温度的一种方式，因为大家必须要面对面讨论啊，或者是吵架啊，或者是聊天这样子。那时候整个的案子就是周蕙的编曲已经瞧完了之后呢，那这 Baby 老师就说，我最近编了一首这个杰伦的歌，很屌，放给你听，你看我中间有塞一段巴哈的钢琴。然后就哦，巴哈的钢琴。然后因为 Baby 老师他那个时候正对巴哈非常的着迷，很想要研究。我还记得他讲说，以后我就要提早每天提早两个小时来录音室，我先练两个小时的巴哈。那当然是也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候正在练习巴哈，所以在周杰伦的音乐里面放了巴哈，又或者是可能在周杰伦的音乐放了巴哈风格的曲风之后，他觉得巴哈真的很棒，那我要多练习。然后最后我来放给你听，然后就要找那个floppy 的那个词，以前的那种磁碟，这太久以前，因为它磁碟里都会记录 MIDI note， 然后要放进去才会驱动这些音色播出来，然后放给你听看，然后放，我找不到，那不然下次再放给你们听好了。所以呢，就原本有机会可以先在全世界的人前面听到这个双截棍，但后来没有，因为他找不到那个档案，还是档案有问题，最后就没有播。那我们就在后来的专辑里面听到这个中间插了一首巴哈风格的钢琴的独奏的双截棍。那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个歌叫做双截棍，因为我想应该是也还没有歌词，他只是说我这个编曲很棒，放给你听听看这样。所以这个是跟周杰伦的一个没有任何关联的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小故事是在这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因为就是他的很长一段时间合作的编曲跟制作人 Michael Lin， 他在我忘记应该是讨论区，对不起，不是 Facebook， 那个是很久以前的，就是全部都是音乐人幕后音乐人的一个讨论区，这应该是 MIDI More 的论坛，他里面就有讲到说，不晓得因为什么原因大家在讨论周杰伦，他就说周杰伦的和声呢，就是 vocal 全部都是用唱的，他不是用 tune 的，那所以他是认为他的整个音乐会非常的好听。那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自从有了这个 auto tune 这个可以调校音准的软体，也就是说你如果唱到没有很差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其实用 auto tune 可以帮你调到一个准确的音准，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个音准上面。所以从了 有了这个软体之后呢，其实理论上也就不会有人唱不准了。所以我们很习惯在我们的歌手唱完之后，会在过这个过程，就是让他用 auto tune 把它调整到一个舒服的样态，因为我们这个我也算是老派的制作人，那么我们不会把它调到死准，就是把它调到一个舒服的准度，甚至有些时候听起来不是100%准，但是它听起来是个人性化的表现。所以就是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调整过后的东西呢，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缺乏泛音，所以就是说如果音轨一多的时候，你听起来在没有比较前 是不会有感觉，就听起来很准，然后和声有几步都有，但是比起你是直接用唱的唱到准的，然后全部都是用唱的没有 edit 过的，那其实整个的 harmony 的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包含他的 lead vocal 如果也是 都没有 tune 直接用唱的话，听起来其实我认为还是会更自然，然后还是会更感人一些。那总之，但是你其实不太会，有了这个工具之后，你很难忍住不要用，说我不要听我们今天这首歌或这张专辑，我们全部用唱，然后唱完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混音，然后不要听。 所以这他的这一那一段发言是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跟反省，因为有一些歌手其实音准是非常好，比如说阿琳那音准好到不得了，可是但我没有制作他的专辑，但我想可能制作人还是会忍不住偷偷调一点吧，但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那不过也就是看大家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总之周杰伦的歌应该都是没有 tune 的，那我自己去听也是这样的感觉，不过在更后来的几张我就没有这么仔细去听有没有 tune 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总之这个也是他对音乐有他的一个执着在，然后因为这个执着其实也产生了他的音乐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跟听觉的感受。好，那如果您听到最后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回馈，所以请你可以在我们底下可以留言，或者留下五颗星的好评价，或者是到 Facebook 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也就是音乐就该好好听，那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是你可以讲说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我会来为大家做准备。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啦，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再见。